章鱼俱乐部研究，一条章鱼的预兆。那个金色的太阳带着它的细腿，金色的飘带，缓慢的迟疑落户在水族馆。那个太阳般的帽子，帽子下深邃的眼睛，眼睛里的高于人类的威严，先知般的决定了狂欢的方向。那个老子的头像，不长毛发的头像，总是对小国寡民情有独钟。虽然那些国旗曾经都在海洋上急切的耀眼。水族馆，水族会议的所在，低调的非政治俱乐部，奉行老子学说的柔弱的总部，在街道或郊野无限平和，都会使一些街道改变颜色，菊花菊纸更加耐寒。白桦树的血液暗中改变走向，水族馆用章鱼温暖的手掌反驳了冠冕堂皇的城市的不确定性和进球路线真实的虚妄。水族馆迫使青牛的外观变成了蓝色，并赋予章鱼丰润而不是瘦弱的形象。因为总部的要义不是给予，水族的定义也不完全是分享，因此章鱼保罗涣散地趴在悬崖上，就像一个浪花的蜘蛛。与骑在青牛上去向函谷关似乎含义一样，水族馆的坚硬甲壳在章鱼太空般的行走后似乎纹理清晰，似乎与银杏的质地接近，水与水银也接近，不再柔弱，创造了海啸等新的震撼和动感。章鱼保罗是清晨海滩的波浪吗？还是长着一对突出的近视眼？它一定不会等同于牛的眼睛，因为牛的眼睛在水田里没有敌人，顶多闪过几只稍瞬即逝的牛虻。章鱼保罗，橄榄树上的晨露，晨露里的晶莹的晨露，近乎于苦楝树上的香水，在骏马踏起的飞尘下早就淹没。悬挂在茂叶间的夏蝉，它与海滩上的波浪是同一品种吗？在狂欢之后，保罗走向他的宿命。水族馆的蓝色建筑依然平静，刀斧手的水和柔弱者的水依然在社会的容器里留存。水会是一只只漂亮的兰花指，或是没有记忆的漂浮物，水始终在挤压端平自己，可是陆地始终蜿蜒难以平坦。